Sound on.
是原因其实还蛮简单的，因为就是刚刚好有那个肺炎，然后封锁就是国境，大家出不去，那所以能玩的地方变少了。那再加上我们的传统景点对大家来说都已经
玩腻，
对，玩腻了，所以大家开始往新的没去过的地方跑，于是山跟海就会变成一个很好的选择。像我们现在只要每逢连假，绿岛跟兰屿都快要沉下去了，
我也觉得他们快被踏扁了。
对，那山也一样，就是每逢大假日就会就是整个爆满。那现在以前的话，国家公园，因为国家公园它上面的住宿都要抽签，以前的话是平日还蛮好抽的，随便抽，
对，
几乎都有。
现在山上人满为患，
对，山上人满为患，每逢假日一定都是几百人在抽签。那平日你还是得就是
排一下队，这样
排一下队，你才有可能抽中。
是，
对。
欢迎再度收听感官一条通，我是小树。今天来这个人呢，证明感官一条通的跨度真的跨得非常大。今天要跨进的这个领域呢，是我的人生目前为止是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但现在坐在我对面的这个人呢，现在已经是这个领域里头的超级专家。他现在表情有点凝重，不知道我等一下要丢什么。让我们欢迎，我们现在应该叫你的粉专名称还是叫你本名呢？
叫我雪阳就可以了，因为毕竟那是笔名。
让我们欢迎雪阳耶！
嗨、yeah! ，大家好，我是雪阳啊。不过那个超级专家是不敢当啦，对，只是声量大了点而已。
第一，你的声量蛮大；第二，是你的文章跟你的行动的确推动了一些事情在改变。
我个人是觉得因为公众越对于就是山野自然这一块越来越关注，
是，
对，所以说我写出去当然才有用，不然如果没有大家关注的话，这样的东西其实也很难引起其他人的共鸣。
但因为你的确做得好，写得好，然后拍得也很好，所以这件事情在这个时代虽然大家都说要哗众取宠，可是你的东西是扎扎实实在那里被大家看着了，然后真正推动改变，我觉得这个是让所有做内容的人觉得很放心的事情，是我们看到好的东西产生质变。
谢谢谢谢
这件事情。好，同时呢，今天要找他来是因为他之前在自己的个人脸书上谈了过30岁这件事情嘛。
是，
对，30岁，想说特别是男生吧，在各种社会的约定俗成之下，30岁好像都是一个大关卡，对你来说好像还好。
对我来说是还好，因为在什么时候开始啊？可能3-4年前开始吧。年纪这东西对我来说就有一点点模糊掉了。
为什么？
因为跟我相处的朋友通常都是30-40甚至50-60。
哦，因为你身边很多长辈。
对，所以说应该说交友圈那个年龄层拉得很广。对，所以到最后
年纪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对，年纪就没有意义，再加上有比我就小，然后也就是在社会上很杰出的朋友们。
是，
对，所以让我看见说年纪其实是还好，但是报岁数的时候就很有感觉。
报岁数的现象就不能想说我20几。
对，
30对你来说除了还好，没有什么社会压力，对不对？没有觉得啊，30岁应该要证明些什么这样？
这个没有，就是继续坚持在自己的道路上。
但你30岁，你的粉专破了100,000，这件事情应该算是6年一路走来算经营有成。
对，也可以这么说，就是它也原本是一个无心插柳，
是，
就是最早会创立这个粉专，主要是因为我在大学生服役，
是，
对，然后在这之前有写一些类似社论的东西，
是是，
然后就是
有一些回响，
对，有
一些回
响，回
响蛮大的，
然后在大学生服役的时候，就是时间比较多，晚上都没事，因为最近的 7-Eleven 离有50公里。然后
哇，要补充个粮食非常困难的，
就上山要顺便带上去，所以说晚上很多时间嘛，然后在大雪山又在上班前下班后都可以拍照，对，所以就每天在我自己的脸书上面然后分享山上的见闻然后故事，那朋友就说玉翔你要不要创一个粉专或者部落格，我说我也懒得写啊，可是你已经在写了，我就
而且你没有懒得写，你写蛮多的，你的文章都蛮长的
啊，基本上还好，那就是抒发自己想要讲的一些东西，分享自己看见的故事，
是，
对，像我在那几篇文里面有 有提到嘛，我的初衷就是、不要看我在看的东西。
是是是，
对对对。
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是替代役，所以在大雪山服役。
是
替代役在那个状况里头要做什么？
替代役在大雪山，现在没有了啦。对，那个时候的替代役就是支援他们的就是勤务，
是
对，就是服务所有的观光客。然后园区里面有一些事情的话，可能要去帮忙，但太危险的又不准去帮忙。比如说我那一年四月有遇到森林火灾，我被禁足，不准去帮忙，太危险。
因为你怎么样都是阿兵哥的身份，大家很担心，对不对？
没错。
可是阿兵哥不就是要赴汤蹈火，不是？
有，我在前面指挥交通。
OK， 那时候当了多久啊？
那时候当了一年，本来军训可以折抵，后来我看了一下我的军训那个，然后就算了，不折了。
是，然后就乖乖的把一年服完，这样。
那不是，因为在上面过得蛮开心的，想说啊，再逃避一下现实吧。
所以这个你看，虽然替代役或当兵这件事情对很多男生来讲是一个很浪费时间的事情，但这个替代役这一年的时间，倒是为台湾这个岛上养出了一个人才吧。
不敢说人才啦，但是就是多了一个想法能够被大家看见的人，
多了一个很好的观察者。
哦，是是 是。
那因为你早期有几篇文章是非常非常受到瞩目的，包括除了登山那些之外，还有一个是讲蛇的嘛，你所不知道的台湾六大毒蛇真面目。
欸，这个东西是其实在雪阳出现之前写的。
对，就已经写了。
对，
但有趣的是其实你小时候就养蛇了吧。
对，小时候在高中结束一直到大三左右，有养过一阵子。
听说你会把蛇缠在脖子上。
欸，会啊。小时候
是怎么样可以这么不怕？
没有啊，就是放着嘛，因为那个宠物蛇啊，然后个性自己也知道它什么性，所以就是可以这样放这样。
所以当你开始喜欢蛇，一开始就很快的跟这些蛇类朋友们都弄熟了。
对，然后跟着其他看生态的朋友们，然后上山，然后观察台湾本土的蛇。
是，
因为基本上我们会拿来当宠物的，通常都是外国的蟒蛇啦，或者玉米蛇之类的。
是，这些蛇类在一开始进入台湾的时候就被当成是宠物蛇。
进口的这些是。
为什么？就它无害，比较无害。
一来是可能它比较漂亮，然后比较无害。当然是有些凶猛的也有人喜欢养啦，但是就那是少数。但大多数都是比较温驯的，对，然后比较漂亮的，对，然后就会被拿来当宠物蛇这样。
宠物蛇的数量是很多的吗？这个完全超越我的知识范围了。哇，
宠物蛇的数量很多吗？
就是很多人在养宠物蛇，并且有很多宠物蛇的选项这种事情。
不敢说很多，但是我观察从高中到现在十几年的时间，有在台湾养爬虫类，不止蛇，巨蜥啦，然后一些其他乌龟啦，这样子的一个朋友，那个两爬族群有变多的趋势。那包括有一个还蛮有名的叫闪亮亮的，就是我认识，是去年中秋节认识的朋友。对，那他自己也是养蛇，他有七十几万粉丝了。对，
所以养蛇这件事情到现在仍然持续在进行吗？对你呢？
我没有。
因为没有了。
大三的时候我人生第一次打工。不对，应该说大三大四左右。然后那时候忙到没时间顾蛇。
是。
然后因为蛇它很久才需要吃一次。就看它日渐消瘦。然后觉得有点不忍，所以就把它送给朋友，然后继续吃。
就它很久才需要喂食一次，但你居然搞到它日渐消瘦。
那个时候台湾还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大老鼠缺货。就台北买不到大老鼠。因为那一条蛇被我养到 1.5 公尺左右。它不能再吃小白鼠，它要吃大白鼠。
哦，所以小白鼠不够它吃。所以专门要买大的老鼠作为它的肉类。
对，可是问题是买不到，所以就是我有空去买的时候找不到，然后再来又忙到没空，然后就这样恶性循环。
所以大老鼠缺货不能买很多小老鼠补充，不可以？
是可以啦，但是心情上有点怪怪，你懂我意思？
哇，今天真的完全踏入一个我完全完全完全不懂的领域。
对啦，养蛇养两爬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比较陌生一点。
所以买这些属于它的主食的大老鼠是有专门的店家在卖的？
对，通常爬虫店都会卖。
OK，
对对对。
所以你老鼠生下来就知道自己要成为蛇的主食，
就跟我们的猪和牛一样。
这样讲起来好像感觉有点奇妙。
是有一点啦。
所以后来因为就是太忙了，就是开始放下这件事情。
对，然后再加上就是发现说，我跟着朋友上山去看台湾的原生蛇的时候，发现说，在野外也可以看到蛇啊，要拍照要怎么讲，不是保育类的摸一下也可以。所以说，
要拍照要把玩其实都行，
也不到把玩，因为
不用自己揽在身上，
因为野生蛇很凶。所以对，那个不能揽在身上，会被咬一口。
OK，
有毒没毒都会被咬一口。
是，
所以说要看去山里看就好了。于是就是 然的跋涉送给朋友，然后自己就继续往山里跑这样子。
是，那登山从刚开始是兴趣，然后一路到现在其实变职业了，对不对？
嗯，说职业也算是啦。对，我现在，
你现在会带团登山上岛之类的？
哦，登山好像很少。
嗯，
对，因为现在就主要比较喜欢接朋友团，对，带起来气氛比较愉快，那我也比较不用花那么大的心力在做队伍营造，因为他们早就营造好了，
因为他本来就是朋友。
对，然后再来就是主力是登山的教育，然后跟一些品牌的合作，然后就是文章的撰写，
是，
对，大概就这几个。
队伍营造你刚刚特别提到，就是如果是带一圈都是陌生人的，所以要怎么样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一个团体？
怎么样让他们觉得是一个团体哦？就通常我会用就是跟大家聊天的同时，然后就是去寻找他们之间的可能有共同连结啦，或者丢一些可以共同讨论的话题之类的。
所以登山上岛还得是一个很好的主持人，
不然的话会很干，你知道因为登山你短就一整天嘛，再长可能三四天。
因为我看到你之前带的有些团是时间很长的那种，十几天的。
哦，那不是带团，那是自己去爬跟朋友一起。
哦，真的吗？
对，
我看到有一些是打着你的名号的那种登山团，比方说什么尼泊尔那些。
哦，那个是国外团，那个不太一样。
是是是，
对。
那个负责的不只是上岛的工作吗？还是
那个的话基本上跟台湾做的上岛工作没有差到太多，对，但是因为时间长，然后你还有就是你必须跟外国的那些当地的导游合作，
对，
所以还是要有一些基础的英文能力这样。
是是，所以在做你这样工作的人，他台湾有很多吗？
因为我工作很杂，所以就是没有办法这样归类，
没有办法单一项目涵盖。
对，但是做向导的话，台湾近年有非常多的人投入这一块，因为毕竟2020年开始到今天为止，就是处于一个台湾登山产业大爆发的年代，所以就是投入了非常多的新进向导在做这个工作。
登山产业为什么会这样大爆发？你自己的观察？
哦，就是原因其实还蛮简单的，因为就是刚刚好有那个肺炎，然后封锁就是国境，大家说不去，那所以能玩的地方变少了。那再加上我们的传统景点对大家来说都已经
玩腻，
对，玩腻了，所以大家开始往新的没去过地方跑，于是山跟海就会变得一个很好的选择。像我们现在只要每逢连假，绿岛跟兰屿都快要沉下去了，
我也觉得他们快被踏扁了。
对，那山也一样，就是每逢大假日就会就是整个爆满。那现在以前的话，国家公园因为国家公园它上面的住宿都要抽签，以前的话是平日还蛮好抽的，随便抽，
对，
几乎都有。那
现在是山上人满为患，
对，山上人满为患，每逢假日一定都是几百人在抽签，那平日你还是得就是
排一下队，这样
排一下队你才有可能抽中。
是，
对，
所以以前在台湾的教育里头，我们大概都被教成怕山怕海，就对山也不理解，对海也不理解。
对，
所以现在大家这么乐于登山，然后也有这么多登山的小专家，或者是大家把山的知识重新打开了，那你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比方说大家阅读这些事实的来源之一嘛。
我算是文字途径上，应该说比较少数专注在文字途径上的。
是是是，
因为大部分现在新投入新媒体的，他可能会做影片，那他可能会写图文并茂的那种部落格，但部落格会比较偏游记，
所以会游记或者是诗情画意一点点的。
对，
你的里头有比较多硬知识在里头。
对，我的话就比较就议题还有我看到的故事本身去论述。那我这个人做事情也蛮有趣的，就比较去核心化，
是，
所以就会把我自己的东西散到很多的媒体平台，包括了那个 Vocus 方格子嘛，
是，
对，然后还有之前名人堂，然后泰报等等的，对，就是到处发展我文章，哪一天我不小心被脸书 ban 掉，人家还是看得到我的东西。
你有在担心这件事吗？
有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因为我的立场蛮坚定的，就是台湾必须要自己是一个国家。
嗯哼，
对，我不喊台独，我说台湾应该建立国家。
嗯哼，
对，那所以说我的常年都在讲这件事情的结果，导致脸书不让我盈利。因为脸书粉丝专页是可以盈利的，
是，当然
像 YouTube 一样，就是有广告收益。
是，
我去看我的广告来了，你知道他写什么吗？
他写什么？
缺乏原创内容。
老天上面每一篇都是原创内容啊，什么意思？
他就是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把你 ban 掉的。
这个东西不能申诉的吗？
哦，我也不想申诉，因为台湾的脸书基本上跟僵尸一样，我想要一个蓝勾勾，他都不给我。
你也没有蓝勾勾？
我没有啊。
你十万粉丝了耶？
他就觉得我不是一个真人，然后我没有连原创内容。只因为我讲了中国不喜欢的东西，应该是这样吧。
哦，我不晓得，
我还有截图给九妹看，九妹就笑我。
这件事情这么真实且深刻的发生在你身上，
对，所以我就很认真的在做去核心化这件事情，因为我
不要让内容绑在某一个平台上。
这个是一个，另外是从有各个平台，它也可以去接触不同的客群。哦，刚刚还漏讲一个，还有那个 Home Run Taiwan， Home Run Taiwan 会写一些比较有主题性的，然后比较精致的文章，但是很久才会出一篇。
你现在一个月的文字量很大吗？
一个月文字量很大，
因为你的文章，我有时候看你的脸书，我就想，哇，你自己说，然后只是随便想到写一写，我想说，哇，你这个的文字量叫随便想到写一写哦。
可能是成习惯了，因为这样连续写六年下来，所以在文字的思考逻辑跟整理上面就会比较迅速一点。
是，
那通常一篇要专注讲某些事情的，可能会落在一两千字左右。对，
这个在脸书已经是长文了。
嗯，对，
对，
曾几何时，我们已经变这个样子。
是，
对。
但你对于议题、对于文字的要求，其实反映在另外一个你现在还在就读的科系里头吧，对不对？
嗯，对。
对，你几年前开始去念了新闻所，
在
2019，
哎，不，19年，对，19年，
对，19的时候去念了新闻所。
哇，
为什么？
好快。因为我觉得是说我在文字跟一些主张的撰写，
是，
对，然后议题的分析上面，我觉得我有一种走到瓶颈的感觉，就是哎，我好像再怎么写都长这副德性了。对，那我是不是，
哇，你会这样自我要检查跟要求？
很简单啊，你只要去看你一年前写的东西跟今天的比，你就知道了。
但我想大多数的人就想，嗯，还不错，反正粉丝也有增长啊。
我个人是没有那么积极的在追求粉丝成长这件事情，因为我粉丝专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就是我从来没有下过广告，我也不给任何广告主用我的粉丝专业下广告或代操，
是，
所以很多很多的业配来找我都会因为这一关主动打退堂鼓。
哦 ，OK，
对，所以接下来的广变我蛮期待，就是我连这个条件你都能接受，好哦，对。
应该蛮多单位想说，哇，你这样的粉专然后不接业配的。
不是不接，是我的条件很严格。
是
哦，还有先决条件是我要喜欢你。
嗯，
对，就是一个非常恣意妄为很任性的一个 KOL 这样子。
这样很好，就是这样跟随你的人或追踪你的人我才会觉得他们追踪你的这件事情是有意义而且有价值的。
嗯，可能是因为我有我的坚持吧，对一些事情。
比方说登山界现在很红的很多事情，有哪些事情是你很看不过去的吗？
很看不过去的哦，基本上因为爬山爬久了，
是，
对，然后也有被山改变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就发现世界其实很广阔，它是可以很多元的，所以其实我对很多事情只要你没有在底线以下，我是不太会去出声。而且因为新闻所的关系，所以我的就是看事情的角度变了，变成会说我必须要找到当事人或者有一个确切的证据我才会发表我的看法，所以我写文章反而也变慢了。以前写东西很快啊，就是看看别人的报道什么就可以写一篇，然后后来才发现因为读了新闻所才发现记者做报道也可能很不严谨，所以我很可能拿到的是很危险的二手资料。
是，
对，所以后来就是变成讲话速度变慢，但是讲出来的东西就比较不会被批判，或者攻击或者传达错误资讯，因为毕竟现在也到了一定的规模，
是，
只要我写了不对的东西出去
马上就会被订正了。
订正是一回事，另外一个是我收不回来啊。对，而且应该说我发这篇出去我给很多人看到，但是我如果要道歉或修正我再发一篇看到的可能是另外一群人。
是，
对，这是演算法的问题。
对
对，所以说如果说现在什么事情看不过去哦，最主要我还没去调查啦，但是像哈游溪，你知道屏东的那个七彩温泉哈游溪岩壁，对，那个他们在地的原住民他们就定了一个就是法规，说所有人进去都要跟你收钱，然后强迫你要跟他们的就是旅行团你才能进去。可是问题是那里是一些就是传统登山的路径，我们是要去登山的，你在带领的族人又不一定会跟我们去登山，我为什么要付这个钱给你？
是是，
我们连用双脚走进去我们都不行。那这很明显就是有一种应该说封路收钱的味道在，这个引起山友非常非常巨大的反弹，光哈游溪一个地方。
OK，
对，所以就是有一些人因为这个关系，然后就是怕遍地开花，所以开始用这个点来攻击原住民的，因为现在有还我传统领域的那个运动嘛，凯道部落都还在那边，对，原住民的传统领域是应该要给予绝对的尊重跟回复，但是就因为哈游溪这个让人数比原住民多非常非常多的我们这种普通人，有了一个点可以去攻击他。你看，如果让你们恢复传统领域 领域，我们现在
我们是不是哪里都不要去？
对，我们就哪里都不要去了。
可是这个好像又扩大题目了。对，
这是扩大。但是我对于台湾政府了解，因为我在2016-17左右开始接触三月议题，开始就跟法律跟政府单位周旋，我才发现台湾的立法很有趣。台湾是一个极度人治的国家，我们立法力很严，但是执行起来很松，或者说弹性很大。
是，
所以当我自己本人还没去哈游西那边看了当地的情况，是不是我真的背着背包走进去？
是，
然后都会被拦下来，讨钱，的时候。我就不太愿意先做一些批判，甚至我还会
判断，
对，甚至我还会压着，就是拉着我 KOL 的朋友说：“哎，那个你先不要生气，你先不要讲，我们先观察一阵子，因为他有可能是这个法立出来，他是为了针对商业团体。
是，
我是完全支持原住民在其转动领域有着商业的垄断权，但是你不可以强迫消费。对，我可以进去啊，我不是商业团，但我就是一个自由人在里面移动而已，这个我是 OK 的。那你不可以强迫我们一定要买你的东西或者买你的服务，这样才能进去。那同理啊。那你说上面你们传统领域我们进去你要收我们钱，那你下来要不要收钱？对不对？一个国家弄到分裂至此，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了，也很可怕。
但是现在因为这个题目仍然还在
烧，
还没有定论吗？
因为说法出来了，所以就是议题延烧中，
是
对。然后有一些人会抓着这做文章，但是因为屏东实在是太远了，我也一直没有空去现地了解状况，所以我就一直呈现一个观望的状态。其实从去年底到现在已经超过好几次
啊，
时不时就会被山友拿出来编一下。
但这个其实也是让我们重新，因为这些题目可能在过去20年其实是不会拿出来谈的，
没错。
但现在我们就是一个一个去面对我们过去没有面对的问题，
没错。
对，那你看，就是把山打开了，把海打开了，然后有些问题一个一个来了，但也一个一个出现了很多不同的新的工作。
没错，
比方说像你这样，现在这些是可以支撑你一个人的生活吗？
现在这些可以，但是我主要负责是教育训练。那我之后有跟小人小学的合作，要去带小朋友爬山或进行一些山野教育的计划。对，然后向导这个其实它不是一个新职业，它是一个很老的职业。
是，
在以前就是戒严年代，就有很多地方山会，
是，
就是因为那个年代人民是不准上山的，你只能跟着有向导证的向导，
有规定走政府规定的路线。
不是，是由政府发的那张证，他才让你上去啊，路线他根本不管你，所以那个时候山是你过了那个界限以后是绝对的自由，你随便玩随便住随便搭随便大小便，不会有人理你。
OK， 但山上可能不能随便放纵，如果特别是一些保护地的话，
那时候也没有保护地的概念。我们的保护大概在民国75年到80年中间左右才一个一个冒出来，所以在民国60年到80年这中间，台湾百越最兴盛的这个年代，因为百越是民国61年出现的，对，那在这个年代的就是登山运动发展期，上面
随你玩，
随你玩，完全没有任何规则，然后留了非常非常多老垃圾在山上，你可以看很多老式瓦斯罐啦，一些什么汽水罐啦，有的没的东西，
它可能存在在山上已经好几十年了，这样。
对，就是有一种时光胶囊的感觉。我有看过那种旧的黑松沙式的玻璃瓶啊，那个年轻人都不知道了，
存起来都是古董了。
对，那都是古董，就意外造成的古董啊。对，
听起来其实心情很复杂，但作为一个工作，因为之前你在去年做过一个讲座，就是那个题目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你说从山岳到笔尖吃一碗兴趣的饭
啊。对
对，这个就是啊，虽然你刚刚讲到向导是一个很老的工作了，
对，
但有各种不同的成分集合在你身上变成一个新的专业。对，你当时跟那些来听座谈的谈了哪些事情？
这个座谈通我记得是给学生的嘛，
是因为他的地点是在宜兰青年交流中心。
对，不是学生啦，就是怎么讲，对啦，反正就是有兴趣的人。
是，
那基本上其实这个年代，那很多人都蛮想就是把自己的兴趣发展成工作。
是，
对，那其实做这件事情有一些风险，那就是你还是得面临每天都在做重复的事情
是
的那个循环。
工作一定有非常大量的重复了，
没错。所以其实我对工作的看法就是找一件你愿意重复的事情，然后你还能在从中获取乐趣，那就是你的工作。那很明显为什么我现在向导变成那么少，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登山的目的不是只为了喜欢去山里而已，我喜欢到不同的地方去看看，主要去发现这个世界上各式各样不同的地方。但是如果我当一个登山向导，我就必须被困在那些商业化大众化被开发最严重的几个路线上，
而且反复重复的路径，
对，永远 点都在那几个路径，加罗湖、松罗湖、水漾森林、玉山雪山、南湖大山，
你很快就会消耗你的热情。
对，没错，而且尤其像南湖大山这样子的地方，就算它再漂亮，一直去你也会觉得说好像被困在某种透明的膜里面。嗯，对对对，我就觉得很可惜。尤其是如果把三月向导当工作，你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在山里面，你反而没有时间去沉淀，你反而有时间去爬自己的山的时候是匆匆的去爬，爬完回来然后就东西就放着了，我就必须赶快装备收一收再去爬另外一座山。对，永远都是用这些自己的时间在换钱。
是，
再来一个，这种工作形态它的缺点是你的薪资并不会随着你的年资增长。
对，这是我好奇的，为什么不会？
因为三月向导是一个新鲜的肝，比你老的肝好用，懂吗？
所以老的退休，反正他会想着后面一直有年轻人进来，我就可以用一直用这个价钱在雇请这样的专业。
对，而且其实基本上你多付钱，你向导的经验增加，你看得到的边际效益并不会增加，
因为体能可能变差。
对公司来讲，你一样体能不会变差，就还好，大概到五十几岁都还能维持在很棒的水准。嗯，应该说对客人来说很棒了。
是，
对，到大概六十岁客人还是跟不上，不然怎么会是客人呢？对，那在这个需求下，因为我们台湾的三月环境并没有像欧洲、美国的那些冰攀，那种攀登向导是要非常非常专业，然后考试非常的严苛才过了，因为它是要用绳索，
因为难度更高。
对，那个难度更高。但台湾的话，通常跟国外的那种健行向导是差不多的 level，
是。
所以那这个 level 对于入门的人来说，他只要练个两年、一年、两年左右
就可以上手了，
就上手了。而且他带起来，可能他的笑话还比你老向导好笑。客人要的是这个。
哇，哎，这个跟旅行业很像哎。
对，所以说你的薪水就上不去啊。而且旅行业还有很多的购物 bonus 啊，我们要跟谁购物？
买山产，
山产在下面呢。我们进了步道就没东西买了，钱就变成火种。
对，因为我之前看到你上了另外一个节目，然后有写到说，这行业一入行的薪水就是天花板了。
那个是我在泰报的一篇文章。对，那你入行可能是2500到3500之间，看公司愿意给你多少。那至高可能就4000、4500，
是
顶了，
没有再多了。
对，没有再多。这个薪水，如果你愿意一个月做到26天，也可以月领100000了，
应该
也。却有人这样
有人这样做，
对，有人这样做，对，就是你把自己的人生全部都拿去带客人爬山，那你是可以月领100000左右，没有错。对，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其实随着那个年轻人当然完全做到，每一个年轻人都可以，因为年轻最冲的时候，你才不管什么家人朋友什么东西，就是你在山上遇到的朋友也是朋友，为什么我一定要回到都市然后跟人有所连接？但是其实年纪也有差，我大概过了28、29之后，就发现说，哇，如果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在山里面，那我没有机会好好的坐下来跟我的老朋友聊一聊，谈谈心，交流一下，然后跟我的家人培养感情，甚至组织自己的家庭，那其实好像生命中就少了一点什么东西。对，那到头来我也是蛮敬佩国外那些真正的探险家、登山家，他们是认真的
把一生的志业都投在那里，
对，把一生的志业都投在山，他们往往自己的朋友或家庭这些东西是相对的薄弱的，但是问题是人家是用开创的冒险精神投注这件事情，然后做登山向导就是你就去山上刷钱，可是你就是把人卖给山跟客人，拿了钱回来之后，你却发现你没有朋友，跟人家说你的朋友跟家人的感情就是相对的薄弱，你没有时间跟他们相处，没有机会珍惜他们，
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所以你很早就意识到这件事情了。
2018做一年之后，我就觉得这个
立刻觉醒，
所以我就变成是说我带国外团可以，因为国外团相对的有出国坐飞机也
是
也蛮喜欢的啦，
对，而且可能99一次这样的大团，
对，99一次这种大团我觉得 OK。 然后在国内的话，可能就是把量变少，就是因为基本上我出去的价钱也不可能跟其他小孩差太多啊。我只要薪水一天调500块，人家可能就觉得哦，雪阳好贵，哎，喂，雪阳只有一只耶。对，
那你做这件事情一开始就是做那一年应该会蛮忙的，但你后来还决定要去考新闻所的时候，想说哇，这个人还蛮愿意花自己的时间把自己变得更厉害一点或者更专精一点。
也不是更厉害，应该是追求自我突破吧。
对啊，就以你这样从森林系念上来，然后在登山界成了名，做了专业，然后现在转去念寻求记者理解的这个新闻所，我觉得好有趣哦。就是新闻所这个事情很早就在你的理念里头埋下了，其实成为更好的记者，成为更好的文字写作者。
应该这样说，这个想法是在大概2018年中我认识了张伟雄。嗯，对，那张伟雄他是台大新闻所毕业的，嗯，他是台大组织台大新闻所，然后他也是
追雄，原来是追寻大哥的路啊，
有一种追寻大哥的路的感觉。对，就是因为他的内涵还蛮丰厚的，然后他之前角度也非常的让我觉得说，哇，这样子好厉害，那我是不是应该去做一些事情更充实自己，嗯，
是，
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被他推了一把，嗯，对，然后就只是进了新闻所就就读这样，
但也让你就考上了，也不是每个想做这件事情都考得上吧，
是这样说没有错了。啊，我本来就台大毕业的这样子，
新闻所的专业里头有什么是你进去就发现哇这很难
很难哦，有啊，就是其实我觉得改变我蛮大的是那个采访写作这门课了，就是报道者李雪莉老师。
是，我没有跟李雪莉打听了一下你上课状况
啊，对啊，还好我都没有睡觉，不得了。
他说你很认真啊，
对，就是啊，不然我干嘛回来？
欸，也是因为专程考去这里还不认真念就没有意义了吧？
对，就没有意义了。嗯，对，所以就是在我把我觉得该修的专业课程修完之后，现在就在弄论文的事情。我这学期还是学生。但是我没有修课，
是，
对，
就是要准备把论文写完，
应该说我要做报道，把报道写完，对，然后就是因为说在采写一里面就是他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就是一个认真的记者他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追求真相跟每一个角度的观点到怎么样的程度，你才算是一些好报道，他让我看见这件事情，
是，
也让我看见了报道的珍贵跟迷人之处，对，所以就是也还蛮大程度的影响了我的文风，
是，
对，所以这是我觉得我在新闻所修了最有用的一堂课。那采写二的那个梁立芳老师，他现在是我指导老师，对，那他的满满的热情还有就是他的那个对于报道热爱吧，对，这是让我觉得说哎呦这件事情也是蛮值得去做的，
是
好好的把一件事情用各种值得被看见的角度写出来，
是，
然后呈现出来，
是，
然后找到那个关键的当事人，然后里面的人，然后跟你说到底真正的情况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进新闻所之后，对，帮助最大的事情。
是因为你进新闻所之后，你刚刚有讲到就是文章的产出会稍稍变慢一点，因为你对于文章看待更严谨了，
对，
那这些长文难道没有想过要比方说集结出版或干嘛的吗？
我觉得没有必要集结出版，就应该这样讲，就是在网络上大家要看也比较方便吧，那或者是说我哪天想到可能会把比较有价值的长文全部都集中到我的 Vocus 的那个平台上面，
是是是，
对，那其实我也，
在 Vocus 上也算是一种数位出版了吧，
那其实也算了，因为像我年初的队友遇到山难，然后我跟他一起就是获救下山的那一个经历，就是我那时候想到底要怎么呈现它，后来就决定用长文的方式，那也没有打算要出版还是讲座干嘛，我就认真的把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到好，对，然后就放在上面，那你想要看的想要了解这个故事的你就自己去看，对，这是我希望我能对社会有所贡献的方式。
方格子不是可以开放赞助吗？
我有开放啊，但是就你想看就看，你想赞助就赞助，
所以目前 的目前的获利状况还好。
方格子哦，基本上我是非常感谢所有在方格子上支持我的人们，
是，
对，但是真的那个金额没有办法拿来吃饭
啊，就拿来当零花，
零花中的零花，对，
零花中的零花，
因为他的赞助金额其实是还蛮看心情的，
是是，
对，就是
随心所至，
对，其实我觉得有我就很感动了，那要大要小那都是你的心意，但是我觉得一个比较不好意思的是我没有办法回应就是赞助者的赞助，对，我没有办法跟他留言几句话感谢什么，我好像只有公版可以用，我觉得这是可以去调整的，因为像有一位大哥他长期赞助，
对，
每个月会丢500块进来，大概丢了一年多，所以我就有6000多，
是，
对，然后我真的蛮感谢他这样子支持我的，尤其是在方格子停刊了好一阵子，对，
其实你持续产出好文章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大的回馈了吧，他们想要看到的应该也就是这个而已，
可是不一定在方格子上，
哎呀，那你应该把所有的那些好文章都陆陆续续集结在这上头，
有在想这件事情，而且其实有跟一些谈过，像我去年有帮国语日报写一整年每个月啦，每个月写一次就是3月的专题，
是，
对，我想要把它集结在我方格子上面，但只是还没动手做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文稿跟照片都还在，
他们都在敲碗了，好不好，而且你的摄影也可以集结一下，摄影也是一个很大量而且非常杰出的作品啊，
哦，感谢感谢，我是觉得我的高山作品开始有自己的风格了啦。对，那但是你说要跟那些摄影大师比，那当然还差远了。因为我的其实我摄影风格跟我会见新闻所一样，我只是记录真实而已。
是，
对，我比较缺乏那个艺术创作的成分，所以你说要比漂亮或调色调光，对，那个我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跟人家放在同一个平面的。但是我就是尽我所能的把我看见的真实的美，然后带回来。对。
那这个从兴趣走到工作。还有一个听说也是你的大兴趣，就是重机
啊，对，没错。
所以重机现在是走到哪里了？就是疯狂搜集各种重机
啊！我也好希望我有那个财力哦，没有啦，其实就是啊，它就是我的生活。然后基本上重机所面临的情境，其实跟以前的登山很像，被政府打压，因为从事的人不够多，误解的人更多，
是，
所以被政府那个毫不留情的打压。
因为骑重机以前就觉得哇，都是一些飙风仔啊，然后有违社会观感跟治安啊等等等等的，是
因为说台湾一直以来不止重机啦，所有的机车、非汽车都有着就是异样的歧视，但是明明我们生活在这座岛屿这么的狭小，机车对台湾来说就是一个最适合的交通工具，大家都开车就不用动了，
是
不是因为买不起车，而是为了方便人骑机车。那其实我住过新竹一阵子，因为我在毕业之后工作还很迷茫的时候，去就是湖口那边当过非裔工程师，这是一段很酷的，就是就是跳痛的职涯。那我看见是竹科每天在上班时刻，然后就是机车海，要进那个怎么讲厂区，
是是。
那你觉得那些人买不起汽车吗？
不是啊，
对呀、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把机车的那个交通动线规划的更安全、更完善一点？对，
是。就是我们要认真的面对问题，或者是不要就直接用情绪或情怀把这些事情都带过去了。
对，没错，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且基本上你看从那个重机的停车权也可以看到政府对于这个东西的规划有多漠视。
现在有好一点点吗？没有，
没有说什么开来，就是应该说我很热爱重机，但是我并不会花很多钱在上面，我就买了然后一直骑一直骑，然后好好保养它，就这样把它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买早餐也骑，买饮料也骑，但是去两次人家把我认出来
因为太显眼啊。
对，好，然后呢，因为这个东西，那我那一台的大小跟普通机车是一样的，我可以停进机车可一公分都不超出来，但是因为我是红牌，所以我在路边一定要停汽车格，不然我会被罚600。这时候就很荒谬了，你就看一个机车格里面停了一台机车大小的
空空一台小小的摩托车，
对，一台小小的摩托车就在里面，只是它因为尾巴挂的是红牌，我就应该要去停汽车格，
是，
就是很莫名其妙的事情。然后再来，很多公有停车场也是只给重机停汽车格。那我以前经济状况比较不好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啊，好贵哦。我现在就是收入比较稳定之后，我说我就付钱呢、啊，我就占爆你的位置。
所以它是以排气量来定义你应该要停在哪里。
对，这是一个极端荒谬的政策。然后政府会说哦，我有开放一格多停啊。哎，我上个礼拜
一格多停是怎么样？说两台重机可以同时停在同一个汽车格吗？
停几台都可以，不要超出来就好。那你知道这个荒谬点在哪里呢？哪来那么多重机同时要在那个地方办事情？
是啊。
非常非常之鸵鸟，鸵鸟到可笑，你知道？
就想说啊，我有给你们一个区域就好了，你不要再啰嗦了。
对，甚至很多人说啊，要画重机装停车格啊，哇，台湾有多少地啊？
但这件事情现在还有松动的可能吗？目前没有。
有可能啦，因为像火花螺、然后休闲制等等，其实越来越多人在，
大家开始谈了。
台湾机车路权促进会，大家都开始关注机车路权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未来可能有解。不过这个不是最急的，最急的是红牌上国道的议题。我们台湾可以通过一个法律，
是
法律哦，已经通过了，红牌重型机车可以上国道，可是拖10年不执行，连试办都不给试办，理由是民风不允许。哇，多么的落后，多么的惊人。
我们现在还有以民风不允许挡下来的事情，
对，说重型红牌重型机车那个违规肇事率高啊，死亡率高、等等，可是我们的分母很小，我们只要有一台出事，那个肇事率就超高。
那砂石车怎么办呢？砂石车不是才应该要禁止
啊？砂石车他们就觉得哦，因为他们有赚钱啊，为国家有贡献，因为重机都是来玩的。这是我生活、我名下唯一的交通工具是红牌机车，你说我在玩？对了，我每天骑车路上是很爽，可是那是我移动的方式啊。
哦，所以对于交通工具，我们有不同等级的歧视
是
跟偏见，对不对？
很严重，非常的严重。
很有意思，我们顶多对中机觉得哇第一很大声，嗯，然后他骑过街的时候，当然有一些其实会故意弄得很大声招摇过街，嗯，但除此之外我没有想过在实际面上会遇到这么多阻碍跟偏见。
对，就是非常非常多的，嗯，那其实也跟过去山域一样，嗯，过去山域在那个还没开放之前2017到18、嗯，这个是台湾登山最低谷然后受到压迫最大的时代，嗯，那个时候政府可以动不动就封山。
对，你有提到过就是只要出了山难处理不了，啊，就先封山，就大家都不要去，
然后就好几年过去了，嗯，对，那里你只要进去你就变成违法，嗯，那再来就是各地的自治条例遍地开花，嗯，很荒荒谬，你上山一定要强制你保险，嗯，对啊，保险不是一种自由，你不保你自己从口袋掏钱嘛，
对
对，而不是说上山就强制你要保险，为什么要强制，嗯，那再来我那个出事要收直升机费用，嗯，请问一下空警总队不收钱，你消防局又为什么可以跟人民收钱？
哦 OK，
就是有一种假迷化修，嗯，你懂吗？
是 是
对，要为了用直升机的费用吓阻人民上山，嗯，或者就是警告你上山不要出事，还有最荒谬的独，嗯，步全球的，嗯，你上山一定一支队伍里面要有急救证照你才能上山，不然你出事我就要罚你，嗯，这很变态你知道吗？因为放眼全世界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你找得到这种乱七八糟的规定，
这种是一种过度保护心态吗？
对，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但在那个年代就真真实实的这样发生，嗯，也让我发现我们的法律的定力是多么的粗糙，
因为他是希望你都不要去就好了，
对，因为是消防定的嘛，
对啊，对，就是你不要去没事我就没事，
对，在2016-17年消防因为山难国赔案的关系，嗯，所以他是跟登山者是完全敌对的状态，嗯，但是近年因为他们山难救多了也发现 很多人这真的是很无辜，嗯，等等，就是他们我们消防跟登山的关系越来越好，嗯，对，而且基本上有一些山难需要支援的时候山友也会帮忙，嗯，对，所以就是关系有修复，但是在那个年代是很可怕的事情，嗯，而且这一条自治条例怎么出现的呢，嗯，就是台中市政府，嗯，那当年的就是消防局长压着一个小公务员，嗯，自己写出来的，没有经过任何的审核程序，没有经过任何公民会发布了，林佳龙盖章砰就过了，然后其他各县市南投县照抄，花莲县照抄，嗯，然后其他县市照抄去，然后我们台湾的山就突然又变成就是极端不自由的地方，
是，但现在改善很多了，
哦，当然改善很多了，那现在要罚也不敢罚那么明目张胆，嗯，因为现在社会风气就是要往山海跑嘛，嗯，你敢这样子搞哇不得了，
但起码大家现在因为往山海跑把那些过去可能不合理的规定或者是种种的限制给冲破，然后修正各种条款这样，
欸，不是冲破，是他们不执行或者不明目张胆的执行，嗯，或者挑着执行，就是
有趣了，
很荒谬的案，因为他们为什么定那么严苛的法条出来呢，嗯，那么奇怪很难以满足的条件，嗯，原因是他们要惩罚那些滥用的刁民，嗯，我们的法律没有办法分辨谁是真的山难谁是滥用，嗯哼，那他们因为被刁民弄得很烦就搞这套法律来惩罚刁民，
也可以不惩罚其他人，
也可以不惩罚真正需要的人，嗯哼，他们就是用这种极度人质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嗯，对，那遇到刁民，哦，刁民真好多，因为我有很多消防朋友，嗯，所以就是有听到很多刁民的案件，比如说就是真的是走不动，嗯，或上来救难的时候要求 要可乐跟那个大麦克，啊，
等一下什么
啊，肚子饿啊，说啊，
上去登山的时候不是应该自备粮食吗？
是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么多的刁民就让消防对于登山者的想象偏差了，所以才定了这套法律要来好好的修理这些可恶的东西，
是，
可是
可恶的东西
真的蛮可恶的
但现在大家登山或者是想要做这件事情的人现在自己对自己的自律应该好一点了吧，
基本上风气有起来，自律是越来越好，
是，
对对对，那
因为我常常会偶尔看到比方说有人自己开始PO出要登山，然后就会被朋友的朋友说，哎，你那个装备应该不太行吧，或干嘛干嘛干嘛之类的，
没错，
就是虽然有一点点大家处在一种，哎，你如果要去爬什么山应该要做到什么等级才可以的感觉，
没错，嗯，对，
就是其实大家基本上的 know how 都提升了，
对，没错，基本上台湾人对山的认识，因为这两年关系 有就是越来越好的趋势，
是，
对，那大家也越来越愿意去学习跟接触怎么去跟山相处，怎么跟海相处，我觉得对于整个国家的风气来说是非常正面的事情，
是，
那当然风气再怎么正面还是会有刁民，
那个是
所以就
没有
办
法，那个是永远都存在，不管这个行业发展的再好，
没有错，
大家讲的再专业都还是会出现的啦，
所以说我们的那个法律应该着重在怎么去分辨什么叫做滥用或怎么是真的是急难救助，那或者是说一律都要就是收某个程度的费用让吓阻那些滥用的人不太敢滥用，但这时候你口袋又很满的人又很敢滥用，所以就
他想说我没差，
对，所以非常复杂、
但因为分辨这件事情从来都是非常细致的工作，
对
对，那因为细致就需要花非常多心思，嗯，那有时候法就是啊，我先挡在这里，其他都不要管了，
哎，对
对, 对，但我们进入到这个时代，应该就可以有更多细致的讨论，可能很仔细的分辨我们怎么样应对各种不同的状况，
没错没错。
那雪阳现在走到今天，现在30岁了，然后粉专满10万人了，嗯，接下来你的计划会是什么？
我的计划
看起来应该是一个有缜密计划的人。
因为我现在自己就是有在开自己的三月课程，嗯，就是把自己这么不敢说很多啦，大概8年左右的登山经验，嗯，就是台湾的国内大小山，各种从焦山、中级山、高山，一直到国外的一些山岳经验，嗯，然后好的整理成一套就是知识系统，嗯，然后分享给需要的人们。
是，
但是大家都有点报不到名啊。
应该是你说要开，然后就满了吧？
对，就是发布的当天，哎，傍晚发布，晚上就会额满。
请问你一次开多少名额啊？
一次就大概48个啦。
48个，以你的粉专，以你粉专能够触及的量是远远不够的吧？应该要开好几班。
对，我就是我的目标是因为大家学习登山，学习登山并不是一件急事，而且网络上很多很多免费的东西，嗯，很多很多的资讯可以去看，嗯，你可以就是先加减看，对，然后可能如果你没有那么大的资金，你可以先不要过夜，嗯，你可以先去各种一天以内的地方
简单的
玩去试，那你真的有需要的话，然后课程刚好有名额的话，那你再来，嗯，去看看说到底我们在过夜的山区，嗯，应该说要怎么在山上过夜的同时照顾好自己，嗯，
是，
对，因为我开这个课程目标其实就是提供一个捷径。嗯，它是我的成长轨迹，我怎么学习登山的，我在山上初期乱玩，嗯，为什么没有死翘翘，可能是我做了一些正确的事情，
做对了一些事情，
对，那我希望提供给大家这样对山的一个基础认知，然后再让就是来的人在这个基础认知上，嗯，然后长出自己的登山风格，嗯，对，那这是目前我主要在做的事情，那这个事情以外，那我还会跟很多的教育机构合作，
嗯，合作，
对，那就是，
就像刚刚讲到小学生的那个部分，
对，小学生啊，学校什么也好，嗯，因为基本上晚上我有这个当我的就是收入来源之后，嗯，我就比较不用去在乎说公家单位给不了太多的就是讲师费，嗯，
是是，
反正你叫我有空我就去嘛，嗯，不管你多偏我都去，屏东 OK 啊，嗯，花莲 OK 啊，
是，
像上学期我去台东一个学期去6次，嗯，只为了帮台东特教学校上就是登山教育的课，
是，
就是 OK 啊，就是没有问题，当我的经济不予匮乏的时候，我就可以做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是，你有余裕的时候，
对，那当
乱七八糟的事，
就是也不是乱七八糟的，就是说什么
因为有余裕，所以有心力可以做这一些平常可能比较没办法做的事情。
对，就是可能会被现实所绊的事。
是，
对，当我有余裕的时候，我就在我白天可以尽情的发挥，嗯，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或者他们资源没有那么多的人。嗯，所以这个我觉得目前我做的蛮开心的，嗯。那当然我不知道这个事业能做多久，虽然说教育是永续事业啦，嗯，对，但是我自己的目标，自己的设定期限是，当哪天就是我开课开到开不起来，因为我都是自然流量，我还是不打广告。嗯，
是，
哪天开课开不起来，就是我课程该结束的时候，
应该可以开很久，你不用担，我觉得你暂时应该不用担心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好事，你知道这个代表什么吗？嗯，代表就是在我的受众里面或者台湾人，嗯，对，那对于登山的认知已经提升到一个层次，他们不需要这么基础的东西，嗯，因为我讲的真的是一个基础帮你打底，嗯，打好底之后同时也做社群，因为我觉得学习是一种对话，
是，
你有对话才会，嗯，对，对话跟交流才会成长，对，嗯，所以我在社群中就是可以回复他们说，哎，就是你的问题，有可能怎么样啦，嗯，鞋子怎么买啦，衣服怎么穿啦，等等这种东西，嗯，对，那当大家的认知提升到一个水准之后，嗯，确实这个课程就不被需要了，嗯，我们需要应该是更细致的东西，
下一个进阶的课程，
对，那当然下一个阶段我有跟朋友在规划，就是，嗯，类似登山学校那种规模的东西，哦，但是因为一切都还未定案，我们有很开心的开过讨论会，嗯，对，所以就是也希望他之后能够成为就是比较长期的事情了。
登山学校听起来很性感耶，
欸，那个其实有人在做了，嗯，或者是说已经喊很久了，那就是我们台湾第一个登上圣母峰的女性，嗯，对，那其实江秀珍她一直有在说她要成立登山学校，
是，
对，但问题是她已经喊了10年了，我就觉得 不然我们自己小朋友们也来弄一个好了 因为毕竟教授这年纪也大了嘛，但是因为我身边周遭都是，我能力很弱，只是我写字能力最强。嗯，对，也不能说最强，我大概跟张允植并驾齐驱而已。张允植是能力强，然后写字能力也强，只是他不太愿意花这么多时间在就是媒体经营上面。对，所以我们各有所长。那我身边有这么多就是非常有能力，然后在台湾三界年轻一辈里面所聚集的人物，那为什么不把大家集结起来？
是，
然后就是做这样的事情。对，
所以登山学校如果它真的成型，会招收的学生会从多小的年纪开始？
我们没有讨论到这里，我们只有把课纲弄出来。哇啊，对，所以这是长期计划。那短期我就一直开我这个课程，
是，
开到我那个自然流，
开到这些人都会了，需要下一个阶段的课程为止。
对，就是他们都会了下一个阶段，那我就再去做别的事情，可能专注在文字或者影像，甚至报道本身上面。对，因为基本上这个工作形态也能支持我当一个独立记者啦。
是，
对，那我白天的时间就可以拿来做很多乱七，就是也是乱七八糟的事情，就看什么议题有兴趣就到现场去了解，然后做一些访谈的工作等等的。
对，但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身为资深的登山客，应该对在山上煮东西或者弄出一顿可以喂饱自己的餐也应该很有心得了，对不对？
是啦。
对，就是作为登山客应该不能完全不会弄吃的。
基本上如果你对于山的想象很局限的话，你可以不会弄吃的。对，因为台湾目前如果你本身没有在接触登山，你只要讲得出来的路线全部都有包餐。
有这么容易哦？可恶，都有包餐是说就是这个路径就是你可以买到食物，
上山前要订好了，
上山订好，然后怎么送达？
他们有人在里面煮
所以真的要到很不商业很难的路线，你需要具备自己张罗自己食物的能力。
也不用说难，冷门。对，冷门的路线的话，你就必须要有张罗自己的所有生活起居的能力。
是是是，
对，
所以台湾的登山事业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么完整。
对，就是一般人叫得出名字的基本上都可以包餐，你不太需要担心你会不会煮的问题，你只要担心你那个有没有先订的问题。那而且一餐基本上不贵也不便宜，像白云山庄的话我记得啦，没有调整的话啦，晚餐是450你说贵也还好，他们辛苦背上去。
是
你说便宜好像也不是很便宜。
是，
对，所以就那个钱，但是白云算便宜的。
是，
因为像另其他地方，白云是因为有玉山国家公园标案绑着，所以他们不能极度豪华化。那在其他地方有两间以上公司在竞争的时候，
就会开出很豪华的三个，很豪华的，
真的就是六菜一汤一水果
等一下这跟我们对登山的，因为我完全是登山外行人，对登山的想象完全不是这回事啊。
现在就是
六菜一汤是怎么回事？在山上吃板豆就对了。
就蛮板豆的就是六个大脸盆一字排开，然后一大桶饭，然后一个大锅汤，然后尾巴还有一个水果给你拿这样很酷，就是那个晚餐弄成这个样子。
所以搞了半天，大家是去山上还是要过好日子的吗？
爬山会变胖
没想到今天最后的结论是爬山会变胖，我真的太出乎我意料了
如果你订餐的话就是会变胖没错啦。对，
但爬山爬到变胖是没办法跟朋友交代的吧，就是你怎么回事，你先爬假的
好像也是这么一回事啦，
对不对？有点交代不过去吧。好，我今天真的从跟你聊天里头学到好多，或得知好多我从来都不知道的事情。
没有啦，只是分享分享。
希望我们的听众也可以像或者说他们觉得小树你好笨，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
不会啊，术业有专攻你知道我一定也都不知道啊。
没关系，我知道你在新闻所你以后念得很厉害，我就觉得哇这个人真的好认真。
没有啦。
那你的论文要写什么？
我的论文的话，我想要，因为目前原住民跟山，因为说我山爬到最后，就是跟着原住民他们一起走，发现说这样子的感动对我来说是比单纯的去寻访一些历史的痕迹还来的有
强烈一点
的，因为单个故事是活的，
是
遗迹是它不会动，它在那边，可是历史的应该说在传承在人身上的文化，对，它是会成长的，它是会一直去流动，
是
它，而且甚至它会透过人与人的关系串联起来，所以我发现布农族啊或者泰雅他们对于山的这些过去跟现在还有他们自己的想法是很迷人的。对，那就是慢慢的刚好有很多的机会，然后慢慢的跟他们变得越来越熟，对，然后就有机会一直跟他们去山里头走一走，对，然后看见那 些台湾在地由山林跟土地孕育出来的文化究竟是什么样子，还有他们的意义。那我的论文就想要报道，就是花莲麻园那边有一群布农族人，他们是丹大地区，丹大就是丹大林道那一区，然后迁移过去的丹社群的布农族人。那他们会接下来有一系列的，就是把关门古道，以前他们迁徙的路就是沿着清代盖的关门古道迁到花莲去，然后把关门古道复兴，然后做一些部落调查，对，然后让这样子的资源能够就是为部落带来新的价值，然后也同时也复兴跟保存自己的传统文化。我觉得这个行动对于整个原住民人来说是有意义的，那对台湾人看见我们的原住民现在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重视也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想做这个报道。
这个报道是要写起来感觉有十万字吧，
我希望压在6-7万啦。
哇哦，已经开始了吗？
开始了，但他们这个行动还没开始，目前在筹备阶段。
是，
对，那我新闻所的毕业标准是至少访谈20个人，那我至少算一算，我大概已经抓到10个了，对，所以就还 OK。
等一下，论文的毕业标准还有规定你一定要访问到多少人以上才算数
啊？他怕你太
偷懒，
对，
就取样取2个人就这样蒙过去的。
应该说你的角度就2个人啊，但如果你能访越多的角度，那当然
是
越好。
是是是，好，我们这个论文预计什么时候完成？
希望年底了。
哎，我们播出的时候，因为录音的时候是4月多嘛，年底其实没有很远哦。
对，大概因为也不能拖太久，像我5月已经跟他们约好先去踏勘了，反正他们接下来所有行动我都会参与。对，就是以他们为优先，剩下的工作什么事情都是后面。
所以在年底之前，我们会希望雪阳把这个大纲听起来就很精彩的论文给完成。
我也非常的希望，对，
我非常期待，
就很需要这个东西啊，也让大家看见，因为说现在原住民跟登山者冲突，因为哈游戏而浮上台面，
是是是，
还有就是在东埔那边有一些族人被利益冲昏头，乱喊说要封路收钱，那个把大家弄得很生气，
是是，
但是那个不是部落的人，
是，
他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就是但因为他是原住民，所以他乱喊说我们要接管郡大林道，以后进去都要收钱，不包我们的车，然后大家超生气，然后林务局跳出来说没有，没这回事，东埔部落也跳出来说关我屁事，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反而更值得去看见，说所谓什么传统领域到底是什么，
是以免被那些东西混淆视听了。
对，而且就算哈游戏也有检讨跟改善的空间，而不是说所有人进去都要收，我觉得这都是可以讨论跟互相理解的。
这个论文完全是你写作的下一个里程碑了吧？
它出来的话一定会是，那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能够把这东西出版，因为
是也应该要吧。
我也有认识出版社专门是在出版论文的，那这其实也不算论文，因为台大新闻所有4个毕业方式，一个就是我现在在写深度报道，
是
这个叫深度报道，然后另外一个是影像报道，拍就是40分钟，一个小时的纪录片，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
你可以同步进行吧，这两个
会死掉拍这就很累，认真的纪录片，然后再来第三个是多媒体报道，加一个网站，用多媒体的方式去呈现一个议题，那这个也很累，因为你要学程式，
是，
对，你连网站都要自己磕，哇，然后第四个是
网站不能套版吗？
可能会被电吧。然后第四个才是学术论文，对，就是用最传统学术的方式去产出一篇属于传播和新闻的论文，对，那我是看了一看，就是虽然张伟雄他说学术论文对我的帮助最大，我也同意，但是我觉得还是觉得深度报道最有趣，而且
他可能扩散的效果会比较好，
扩散的效果比较好，再来说你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报道去更深度认识部落人，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对我的意义更大，
是，
对，所以我就选择了这条路。
我们期待这篇报道就是你的论文的诞生，
我也蛮期待的，
祝你一切顺利，谢谢雪阳，
谢谢小树哥，
谢
谢,
谢, 谢，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树，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要按下订阅哦，避免错过之后精彩的节目，下次见。